大家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每日20分钟 PRS 宣读圣经，跟着我们357天的进度，我们一年就可以至少读完一遍圣经。民数记可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章，是以色列百姓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及各支派的安营和立位人的职责。第二部分是5到10章， 是对有关洁净的诫命的进一步展开。第三部分是11、12章，是前往巴兰旷野的途中的经历。第四部分是13到19章，记载了百姓进入巴兰旷野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五部分是21、22章，是以色列民前往摩亚平原途中的故事。第六部分是22到36章，
记录百姓在摩亚平原的经历，这就是民数记的主要框架。第36章，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利，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年纠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付，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年久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昔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荷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使徒行传按照耶稣基督在1章8节中的教导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7章，讲述了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故事。第二部分是8到12章，记载了使徒们分散到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继续传福音的故事。第三部分是13到28章，记录了保罗的3次宣教之旅，福音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传向地极。
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主要框架。第8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萨利亚。
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主，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第九十一篇，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以上就是今天宣读圣经的全部内容。我们使用戏剧圣经的 APP 来宣读神的话语。戏剧圣经是90位华人基督徒艺人历时3年精心打造，帮助我们更好地沉浸到神的话语当中。苹果用户和海外的安卓用户可以直接在苹果和谷歌商店中搜索戏剧圣经下载。国内的安卓用户可以通过 WOW CCM 的官网 www.wowccm.net/cn 来获取